创世纪四十八章和四十九章是在记载雅各临终前的遗言。这些遗言呢，我们可以称之它具有预言性。雅各是以先知的身份向他的后代发出了未来性的预言。我们要知道，人在临死之前会对自己的儿女来讲一些话，这些话能否实现我们不一定知道，因为人死之后他所讲的话是否有效力无法具有保障性。所以一般的人对儿女讲的话无非是一些嘱托或者是一些关爱的言语。但是雅各在这里的遗言和普通人所讲的遗言是完全不同的。雅各是以先知的身份向他的儿女们来讲述将来的事，而且这些将来的事是与神所向亚伯兰所立的约是有关的。而且你可以在四十八章四十九章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预言几乎都是围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可以看见雅各即将要死去被埋葬，或者不久就要成为尸骨，但是他所讲的预言当中超越了死亡，坟墓无法封住他的信心，而且超越了时代。他死后他所讲的遗言依然在向世人去见证上帝是信实的，神要继续向他的后代来施恩，向他的后代来成就他的应许。如果你常读一些历史圣徒的传记，你会发现在他们临死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预言性的言语。比如在1807年来华宣教的第一位新教的宣教士马里逊，他在中国宣教的初期是非常艰难的，在中国传福音八年才结了一个果子。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又写下一句话，他说百年之后中国将要有10000倍的繁增。而这个话的确应验了。我们可以看到马里逊一直到现在200多年，有许许多多新教的子孙新教的信仰群体在这片土地上开花和结果。当然不只有马里逊，所以在过去的宣教士他们凭着信心写下遗言，写下一些书信，里面都有预言性的成分。我不是说他们是预言家，他们凭着信心来看见未来上帝在这片土地上的动工。而在四十八章你可以看到雅各凭着信心给儿女们讲述遗言，同时在遗言当中包含了祝福，里面是预言的成分。这些预言的跨度是很大的，有的可能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直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影响许多人进入天国，都包含在这些预言里面。或者这四十八章你可以再一次读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按说雅各临终之前他应该对约瑟有一些诀别之言，这些诀别之言可能是对约瑟的关爱，也可能是对约瑟的亏欠。但是你四十八章你看不到那种的亏欠或者诀别之言的肺腑之言，而是里面包含了应许的内容。而这个应许就是重申了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内容，而这个应许就是福音的内容。或许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了一种厌烦感，因为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不同的场合，在对不同的人，总是提起这个应许。这个应许为什么那么重要？ 应许就是福音，是上帝救赎的计划。当雅各提起这个应许的时候，就是在对他的后代们，对他们的子孙，在宣讲上帝救赎的计划，在宣讲那个福音的内容，透过耶稣基督带来众多的子孙和那个永恒性的土地。因此教会有一个重任，就是不断地宣讲上帝的圣约，宣讲福音的内容。我们相信有很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教会可以有很多的活动，教会可以有很多生活得胜的秘诀和手册，都可以去教导，可以去实践，这些是有用的，但不是最主要的。如果这些成为重心的话，那么福音在教会里就会消失，教会就会向另一个方向而发展。因此在创世纪从十二章开始，你可以不断地看到神与亚伯拉罕那个应许内容在不同的场合对着不同的人反复地提起，反复地重申，就是告诉我们福音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离弃了福音，教会等于自毁而灭亡。我们很多时候对福音有一种厌烦感，或者从来没有感受到福音的重要性，从来没有认为我每一周都需要回到福音的里面，回到耶稣的十字架下面，因为我总是软弱，总是犯罪，我总是要回到耶稣那里被他的血所遮盖。我每一次到他面前，我都相信父因为这血就越过我，洁净我。我们从来没有把福音视为最宝贵的，就像人生第一次领受福音最宝贵的时刻，福音可能成了点缀，成了我们理性当中一个公式，但没有把福音视为现在就是我所需要的，我必须的。我每一次到父的面前都离不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最厌烦福音的人可能往往不是非基督徒，有可能是基督徒，认为自己已经懂得福音，晓得福音，可以把福音的公式倒背如流，甚至有一种厌烦感。但是我们没有对福音有一种新鲜感，任何时候对福音都保有一种新鲜感。我们太需要福音，我们太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太需要福音的那个流淌火热的那个血液激活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我们太需要福音的生命当中去绽放。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难处，我们需要很多技巧和方法，我们需要一些方法来改变我们做父亲的这种状态，我们需要一些技巧来改变我们养育孩子的策略，我想这是需要的。但是福音永远是我们信仰生活的那个泉源和动力，因为没有了福音，一切都变得苍白而无力。我一不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就没有办法被激励。所以保罗总是告诉我们，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福音不是过去式，它永远是现在式，对我们永远都是现在所需要的，所需要品尝的，所需要感受，所需要被激励的。因此厌烦福音的人往往是坐在教会里的人，厌烦福音的人有可能是最懂得福音公式和教义的人，最厌恶福音的人有可能是天天听福音，从来没有把福音视为我现在必须的，对福音永远没有新鲜感的人。所以雅各对约瑟，对他的儿子们谈到这个应许，是关乎到神救赎计划，是关乎到福音，是关乎到那一个后裔要带来土地，带来后裔，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换句话来讲，我们比雅各更加清晰可见福音的全貌。 文笔他们更能够感受福音所带来那种生命的震撼力和大能，但是我们未必能够像先祖们一样，他们不厌其烦地在应许中获得力量，在应许中来获得动力。所以因此我们要明白，不能是教会，连我们自己永远都是需要福音的，而是每时每刻都不能够离弃福音。我们总是对福音有一种厌烦，而无法有一种的新鲜感。福音它的确是古老的，可是福音又是新鲜的，又是鲜活的，它是炙热的，它不断地能够驱散我们的冷漠。所以一个厌烦福音的人已经生了病，一个厌烦福音的人他的灵性已经将死。不管我们能够把福音的所有的教义如何的能够去讲述，如何的牢记，我们一旦对福音没有了热爱，没有了拥抱，没有了那种亲自的品尝的感受，我们已经离福音很远，远得不得了。因此48章49章里面有大量的预言，这些预言都包含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48章1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父亲病了。这事以后指什么？是指雅各一家到了埃及，他们经过上帝的护理，在埃及住在最好的土地，是歌山地，可以牧放牲畜。而且雅各家和其他的埃及人迦南人有一个不同，就是他们不需要变卖土地，他们也不需要把自己变为法老的奴隶，他们就可以生存，而且他们所得到的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看到迦南人和埃及人他们饿得发晕，他们不得不卖掉财产，不得不把土地卖掉，甚至卖掉儿女来养活他们的家庭。可是雅各家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他们得到的不单是饱足，而且是丰盛。这是上帝对雅各一家的护理，也是对雅各一家的爱。那么在47章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雅各死期临近，他就叫他的儿子约瑟来，让他的儿子起誓，如果他死后要把他带回迦南地，死后要把他带回迦南地，并且让约瑟起誓。当约瑟起誓之后，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这个在床头上，新译本或者原文的翻译是靠着床头敬拜神。这一幕是很动人的一幕，雅各这个时间的身体可以是老迈的，当约瑟对他起誓之后，他就敬拜神。虽然在埃及地是富足的，在埃及地所拥有的一切超过所有的人，他心中依然期待上帝应许的成就，哪怕死在埃及，他也希望能够把他的尸骨带回，然后埋在迦南地，和先祖在一起。这个是一种信心的期盼。那么有人告诉约瑟，你的父亲病了。那约瑟带着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下埃及，在埃及居住了17年，身体老迈生病。那么约瑟带着儿子们去，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看望他的父亲，另外一个去领受应许的祝福。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当中谈到应许的祝福， 谈到应许的祝福，最终都是与弥赛亚有关的，是指属灵性的。当然这些应许祝福也包括肉身的，但最终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带来的。所以约瑟带着两个儿子，不单是盼望，也希望他的儿子们能够继承父亲所给予的那个福气。对约瑟而言，他给自己的孩子在埃及铺路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他对孩子的未来是没有担忧的，因为约瑟这个时间位高权重。但是约瑟认为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那个祝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继承这个祝福就是参与到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就是与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内容当中有份。因此他就带着两个儿子探望父亲去领受祝福。在48章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两个儿子也的确领受了应许的祝福。其实会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经常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侍奉上帝，从言辞的里面他也说把自己的孩子能够献给神。很多基督徒也说教会有很多孩子后继有人，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孩子信仰生活没有丝毫的关注度，他任凭自己的孩子过着属世的生活，他任凭孩子随意的选择，他任凭孩子随意的交友，所以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是有矛盾性的。他的口里所讲的是100%的健康的属灵状态，可是实际的行动是为零的，他对孩子信仰生活是没有任何的关注度。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一位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他的母亲他不但期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归主，他也数十年如一日的为了孩子流泪和祷告，他的期盼和他实际的行动是一致性的。很多基督徒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拥有永生，拥有天国。我认为这种的期待很多时候是具有功利性的，他从来没有希望自己的孩子以敬虔的姿态活在这个世上，他只认为孩子有上帝有天堂是多么好。这种功利性的对孩子的期待其实与上帝的福音对孩子的救赎是没有关系的。基督徒什么时候才希望上帝救自己的孩子？就是当自己的孩子在世上悖逆，自己管束不了的时候，这个时间才希望上帝来拯救他的孩子。其实他根本不关注孩子的救恩，他也不关注孩子是否与上帝和好，他只是希望孩子可以被上帝拯救，听自己的话，对孩子救恩是完全无视的。他也没有想自己的孩子能够完全进入救恩与上帝和好，可以享受上帝一切的福气，并且可以敬虔的姿态能够回应上帝。而这种期待，这种言说，就是用假冒为善和功利性的一种期盼和意愿。在过去20-30年，中国有很多那种圣经的学习班，在那种圣经学习班有2年或者3年的，这里面读书的孩子很多时候是因为在世上没有出路，或者是因为父母管不了这个孩子，他们才假借敬虔之名把孩子献给神。我也不排除里面有一些孩子会被上帝所使用，就足以看到中国教会许许多多的父母是把最烂的最坏的来献给上帝。 如果孩子有出人头地的期待，他不会找传道人，他也不会热切为孩子救恩祷告，他也不会把孩子献给上帝，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你知道鲁迅讲过一句话吗？他说他完全可以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摩中国人。其实中国的基督徒这种罪恶的本性是相当的诡诈和邪恶的，在上帝面前都是诡诈和邪恶。表面的敬虔，表面的对上帝的慷慨，实质内心当中对于上帝的福音，对孩子救恩根本是不关注的，不过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把最坏的留给上帝，假借敬虔之名来表达自己的敬虔和属灵，这个是虚伪之极。不排除我们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但是约瑟除了探望自己的父亲，他也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可以领受从他父亲那里的祝福，而这个祝福是属灵性的，是弥赛亚所带来的，是在那个应许里面所包括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孩子，我们到底为什么养孩子，我们给孩子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教会的父母经常对自己的孩子和对孩子期待有很多，我们希望说孩子以后都长起来，教会是有希望了，但是没有看到你在敬虔上努力养育孩子，所以你讲的所有的话都是一种无用的，你讲的话不会带来任何的效力。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奥斯的母亲一样，不单有期待，也常常为自己的孩子的刚硬而忧伤而哭泣而难过，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归向神，那个时间教会才是有希望的。所以只是带着意愿的那个夸口，从来不在敬虔上引导孩子敬畏上帝，是不可能让教会后继有人的，是不可能让孩子发生变化的，教会是没有任何的希望的。如果基督徒养育的孩子在敬虔上都不像非基督徒那样道德上的优质的话，我想基督徒是很羞愧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好好的想想，我们常常夸口，我们有很多孩子，我们的孩子会长起来，但是你真的希望孩子敬虔吗？你真的希望孩子所学所用能够被上帝所用吗？你真的希望孩子若能够被上帝所呼召，我愿意把最好的孩子来献给上帝吗？你真的是在孩子敬虔上不断的殷勤的训练他敬畏上帝吗？你真的在私底下为孩子忧伤难过甚至哭泣，希望孩子转向上帝吗？如果没有的话，你所有的夸口都逃脱不了假冒为善，你所有的夸口在神的面前都被上帝所憎恶，因为你没有尽任何的义务。我的家访还没有结束，这次家访都让你的孩子和你一起参与家访，你孩子属于教会的会友，你身为父母要在这个约里面养育孩子，要在约里面教导孩子属灵的事。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是非常失败的父母，不单是你是被约者，你的孩子也是被约者。你在约里面没有尽责任的话，孩子所有的悖逆都像利剑一样擦向你的心脏，让你知道被约的痛苦和被约所带来的绝望性。因此我们要明白，在这个约里面你已经立下约是不可撤回的，你不尽这个约的责任，不关注孩子是否在约里面有份，你不单是不称职的父母，而是不称职的圣约的父母， 在神面前是一个不断的悖逆的这样的一个父母，是需要负责任性的。也希望各位父母不要任凭自己的孩子，要尽所有的努力养育孩子。你尽努力，孩子悖逆是另一件事情；你不尽努力，你不养育孩子，这又是另一件事情。所以你尽努力，你孩子敬虔，也是另一件事情。总之，在约里面是不可以悖约的。那么，你真的关注你孩子属灵的需求吗？我想，最大的一个考验是，你有没有私底下常常为你孩子认识上帝祷告？你想你孩子不认识上帝，你就忧伤，你就寝食难安。你多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像你一样认识上帝，并且超越你。如果私底下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如此祈求过，其实你根本不爱你的孩子，你也不关注你的孩子在不在这个约的里面，你也不关注孩子是否得救，你也更不关注孩子是否回应，在领受洗礼的时候是否回应那个约。第三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基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我们知道雅各最爱谁？他最爱约瑟。他面对约瑟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在这个简短的回顾里面，他回顾两件事情。他在路斯领受了上帝的应许，神对他应许让他子孙众多，得迦南地为业，是永远为业。他也回顾了一件他最痛心的事情，他最爱的拉结死了。其实在雅各的人生中有很美好的事，也有很痛苦的事。他的人生里面也有上帝美好的应许，也有在上帝应许的护理之下有一种痛苦令他终身难忘，总在这个最美好的事和最痛苦的事中间徘徊。其实雅各这种人生现状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信仰的人生也常常会蒙到上帝的祝福，但也会有上帝另一种祝福在你我的人生当中留下一种痛，这种痛使我们终身难以忘记。我们总希望信仰生活一定是轻松、容易、愉快和安逸的，这是每个人的盼望。其实这种盼望并不是出于上帝的想法，而是出于肉体的想法。而一个不想成长的基督徒，他是厌恶苦难，他躲避苦难，苦难临到他，他就会自暴自弃。其实当你躲避苦难的时候，正是离上帝越来越远的时候。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苦难是让我们靠近他的机会，寻求他的机会。我们要知道，雅各如果不经历逃亡，他就不会在逃亡的路上遇见谁。如果他不经历最大的难处，他也不会在亚伯渡口哭泣恳求。如果他不失去约瑟和便雅悯，他不会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因此雅各经历上帝向他显现美好应许的时刻， 他也经历了人生最狼狈最痛苦的时刻，而这些最痛苦的时刻，上帝总是让他可以遇见神，可以寻求神，可以抓住神，依靠他，寻求他的帮助。我们天生是厌恶苦难的人，我们希望人生没有苦难，我们希望有了上帝，人生一点苦难都没有，每一天遇见都是美好的事，都是幸福的事，也希望每一天能够都是好运。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这些想法都出于我们的肉体和我们贪婪的那一个欲望。几乎在圣经所有的人物里面，你无法看见他们是在安逸中度过一生的，他们一定会经历苦难。我们的今天所遭遇的苦难并不一定是最大的痛苦，但是我们天生对于苦难是逃避性的，我们却没有看见雅各在他人生最大的痛当中可以经历神向他显现的时刻，可以紧紧抓住神，唯一倚靠神的时刻，唯一可以抓住应许来面对未来的时刻。所以苦难可以告诉我们人的有限，苦难可以把我们四围的墙，可以扶住的墙都给推倒，让我们只到上帝那里，让我们晓得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但是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还没有挣扎就缴械投降，还没有倚靠上帝就已经躺平。有人在苦难中挣扎一半又放弃了。诗篇不是告诉我们，除神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神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人不在婚姻当中绝望，不在儿女的背逆当中绝望，不在儿女的出路当中绝望，不在自己身体疾病当中绝望的话，只要你还有一点合理的方案，你绝对不会像诗篇的人一样告白，除了神之外我没有所爱慕，没有所寻求的。我也反复的可以看到苦难对先祖训练的重要性。我们多么希望每一天顺利，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但是你不经历苦难的碾压，你不会向上帝投降；你不经历苦难对你的冲击和摧毁的话，你还认为你是有能力的。所以你只有在逃亡，你只有在放弃，只有在四面楚歌的时候，才可以知道在天上在地下你没有所倚靠的，没有所寻求，没有所爱慕的，唯有上帝是你所倚靠的。你不是也说耶和华是山寨，耶和华是逃城，耶和华是避难所吗？你不是说神是我的力量吗？其实你没有在绝望的深处，你读不懂诗篇，你不理解诗人要表达的，你不理解诗人在讲什么。因此雅各回顾了神对他显现应许美好的时刻，他也提到人生最痛的那一个时刻，就是拉结死在他的眼前。其实雅各还有一件事是他想象不到的，就在他年老的时候还可以再得见他的儿子约瑟。这都是上帝给他上好的恩典，先给他夺去再还给他，先让他绝望再让他充满喜乐和盼望。从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的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 赐给我的儿子。接下来的内容是雅各给约瑟两个儿子进行祝福，而且你可以看到雅各是把约瑟两个儿子进行了收养，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或许在这里雅各是担心他死之后约瑟两个儿子无法得到产业的份，所以一种过继的方法让约瑟两个儿子来领养，做他的儿子来领受祝福，可能是有这个缘故。但是我们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给两个儿子来进行祝福。在这个祝福的内容当中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土地的应许，一个是后裔的应许。至少在48章雅各有4次提到土地的应许。第4节说，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16节说，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这个世界呢是指土地。21节，神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22节，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一章最少有4次提到土地的应许。雅各坚信神一定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哪怕他已经死去不在人世，他也相信上帝的应许会成就在他后裔的身上。这是雅各的信心和他的父亲和他的这个爷爷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样的。他的信心超越了死亡，人虽然死去，但是信心仍然是鲜活的。他盼望那个土地的实现，而这个土地的实现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盼望更美的家乡，那个天上的城就是新天新地。所以你想想，你在这个世上最渴慕的是什么？好的工作，好的事业，或者健康的身体，完美的家庭，这些是我们常常所期待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被重生，你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你所盼望的不应该是好的工作，不应该是好的事业，不应该是好的身体，而是那应许之地，而是上帝所赐的那个永远的天国。这个世界的想法是希望自己有好的工作，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不断的发展，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不生疾病，希望自己的收入是增加的不至于减少。但是一个在天国里有份的人，他所期待的完全的不同。他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我盼望天国，所以我每一个礼拜都来参加教会的崇拜，因为我盼望天国，所以我每一天都读圣经，因为我盼望天国，我也把我的奉献放在教会，投资在那个永恒的事业当中去。但是圣经好像还有另一种的说法和表达。耶稣的登山宝训告诉我们，一个在天国里的人不是单单我们所讲的礼拜奉献读经和祷告，有一种特别的特质在登山宝训当中体现出来。一个已经在神国里的人，一个渴慕天国的人，他的表现和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耶稣说，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个在天国里的人，或者一个进入天国的人，他首先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破产的， 承认自己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承认自己所有道德义的夸口无法进入上帝的国中，唯一依靠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一切道德的义和夸口都是破烂的、污秽的和有罪的。耶稣又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也意味着一个在天国里的人，他常常为自己的罪而忧伤。因为一个读经的人，一个礼拜的人，奉献的人，他不一定为自己的罪而忧伤。因为一个法利赛人也可以做得很好，但他从来不会像税吏一样求上帝开恩可怜他。耶稣又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一个在天国里的人，他对神的话语是柔软的，他不坚持己意，他不按自己的方法生活，当上帝的话临到他，他不是刚硬的拒绝和否认，他不是按自己的人生哲学继续的生活，他的心变得无比的柔软，领受上帝的话语，甘心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这个叫温柔的人。所以坐在礼拜堂里的人不一定是温柔的人，不一定是领受上帝话语的人，不一定希望上帝的话扎根在他心里面，他可能是个最刚硬的人，却坐在礼拜堂里面来听上帝的话，但上帝的话从来没有进入他的心，能够在他心里面扎根开花结果从来都没有，那你根本就不在天国里面。耶稣还说，饥渴慕业人有福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渴慕与基督同行，他爱慕基督，也爱慕天国里的律法。耶稣还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就是说那个在天国里的人，他是追求和睦的，他是带来和平的人，他绝对不会长着一个烂舌头到处嚼舌根，在教会里去树敌，去毁谤别人，摧毁别人，他不会的。因为福音是带来平安，福音是带来和好，福音带来神与人和好，人与人和好。而一个不在天国里的人，他是在外面，在人与人之间不断的树敌往来传舌，不断的让人彼此的毁谤，彼此的怀疑，不断的揣摩，这根本不是上帝的百姓，是魔鬼的奴隶，是天国的仇敌。所以你真的渴慕应许之地吗？你真的在天国里面吗？你要检验你自己，你是否在天国里面。所以你每天讲述天国多么好，耶稣来了，我一切都改变了。耶稣要问你是否具有天国里的特质，你虚心吗？你哀动吗？你饥渴慕义吗？你使人和睦吗？你温柔吗？耶稣还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愿意为信仰而付代价。我们要知道，我们天生对天国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当神重生我们的时候，不断的训练我们，我们会认识天国，会爱天国，会盼望天国，会真爱上帝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如果你是一个在天国里的人，你一定会承受将来那个更美好的永恒的土地，而你现实生活在证明你在不在天国里面，也在证明你可不可慕天国。因此教会里每一个人都说，我必定会上天国，我必定会继承那个更美的家乡，但耶稣并没有这么来相信或承认你就在天国里。耶稣反而问你虚心吗？你温柔吗？你饥渴慕义吗？你为罪忧伤吗？你使人和睦吗？你愿意为义而受逼迫吗？如果没有的话，天国与你是无分的。雅各四次提到土地是盼望更美的家乡，所以我想问各位，我不是想问你是否盼望更美的家乡，而是你要检查 我们自己在不在天国里，只有在天国里面的人才会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他不爱慕地方的事物，他虽然很富足，但他的双眼定睛在天上。他虽然不缺吃不缺穿，在地上用别人所拥有的一切，但他被永恒的盼望充满的时候，他看所用的一切如同粪土。他的物质从不抓住，也不崇拜，也不把物质视为偶像，因为他的盼望、他的安定、他的尊贵是源于天国那个天国子民的身份，而不是物质所带给他的。另外，雅各也反复地提到后裔的应许，也提到四次。第四节，我必使你生养众多。第六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在他们兄弟的名下为产业。十六节，又愿他们在事业中生养众多。十九节，也必使他成为异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弟兄将来比你还大，他的弟兄的后裔要成为多族。雅各不仅对土地的应许坚定不移，他也因为坚信上帝信实的属性，他对后裔的应许依然是坚定不移。因为雅各心里明白，他从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父母，到了他的舅舅那里，再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从一个人变成几十口，从埃及下到埃及地的时候有七十余口，他的眼睛已经看了四百年之后，他的后裔浩浩荡荡两百多万，甚至他的眼睛已经看到千年之后，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所以信心总是超越现实的，我们的理性永远接受现实所见可以触摸的，但是信心是永远超越现实，超越所见和可以所触摸的。人的理性的想象一定是有限的，但是信心在应许当中的期盼是超越理性一切的盼望和想象。到第十五节，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事业中生养众多。雅各在这里在见证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是一生牧养他直到今日，并且救赎他脱离患难的那一位。我们是否还记得雅各刚到埃及的时候，他说自己的人生又少又苦，是比较悲观的。十七年之后，同样在埃及对约瑟来见证上帝是救他脱离一切患难，并且一生牧养他直到今日。我们也可以在雅各的一生中可以看到，上帝是在每一个他最艰难的时候拯救他脱离患难。大家要注意，救赎雅各脱离患难不意味着雅各一生没有患难，不意味着坏事不发生在他的身上，而上帝在坏事中做工，让他们成为益处，这个是上帝对雅各的救赎。我们认为上帝如果救赎我，生命中不会有坏事，如果上帝提前介入的话，我不至于如此，这是我们对救赎的理解。希伯来文这个救赎的表达的意思是预设某一件恶事已经被更伟大的善行所超越。我再讲一遍，希伯来文讲到救赎的时候是说预设某一件恶事已经被更伟大的善行所超越，这个叫救赎。或者表示拯救某一个失去一切不 得不出卖财产的人，不论这个人出卖 财产是因为无能还是不幸，他的救赎者是负有责任买回他财产的亲属。有人可能走投无路卖身为奴，而他们的救赎者是他们至亲的亲属，自费买回他们，使他们恢复自由。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见证神救赎他脱离患难。我们要知道雅各人生中发生过很多的痛苦的事情，我们可以称之为悲剧的事件。这些悲剧的经验并没有摧毁雅各，雅各反而看到上帝用更大的善行和益处遮盖了当时他经历的悲剧，使雅各最痛苦的生命流露出来那个美好甘甜对上帝美好的告白。所以雅各的痛苦并没有白费，他的悲伤使他经历了旷野，同时在旷野他也经历了耶和华对他的引导和带领，上帝给他恩典，给他恩惠，给他救赎，给他帮助，使他在患难中不至于灭亡，反而得到上帝给他最好的救赎。因此雅各讲到救赎是上帝在雅各最痛苦的时候以最大的善来遮盖了最大的痛。雅各所经历很多的患难几乎是他自己的悖逆所造成的，因为他不能等候，不愿顺服，因为他紧紧抓住认为自己最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他骗了他的哥哥，他又开始了逃亡的生涯。他到了舅舅家被他舅舅所压榨，他娶了妻子，他不能够掌控摆平他的妻子，反而他的妻子们把雅各视为生育的工具。后来雅各又失去最爱的妻子拉结，又失去了约瑟，失去了便雅悯，他的苦难多得不得了。但是当雅各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说上帝在一步步的拯救他，在一步步的救赎他，在一步步用更大的善来遮盖他认为最大的痛。因此雅各的一生可以用诗篇二十三篇来进行总结，就是耶和华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为什么爱雅各？绝对不是因为雅各敬虔和优秀，雅各不太优秀，反而太诡诈。这个人前半生靠自己，后半生身为圣约的家长，不管自己的儿子，不顾自己的儿子，导致家里各样恶行的发生，拐卖、淫乱、杀人，各种事情都有。神为什么不离弃雅各？神为他自己的名引导雅各走义路。雅各虽然走过死人的幽谷，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他，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用油膏了他的头，神的福杯满溢。因此二十三篇放在雅各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神是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一位，因为神也的确救赎了他。雅各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是雅各应许的子孙，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神如此救赎雅各，神如何救赎我们呢？而救赎在新约还有买回的意思，神买回了我们，以买回的方式来搭救我们。而神买回我们的方式在新约再清楚不过了，就赐下他的独生子，他的儿子也离开荣耀的宝座，进入苦难充满罪恶的世界。耶稣领受身体经历了最凶残的恶行，被鞭打，身体的被铁钉残忍的穿透，他的肋旁被枪所刺。耶稣在世也经历了忘恩的门徒的背叛，他的门徒也不忠和不义。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像好牧人一样替我们受刑，为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一切死因的幽谷，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神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搭救我们， 拯救我们，满足我们。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信靠。信靠谁？信靠神的儿子，信靠他的独生子，信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蒙到救赎。我们今天比雅各更能够清晰清楚明白的看见这一点。神用重价买回了我们，那个重价是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救赎，用昂贵的赎价把我们从死亡罪的奴仆撒旦的权下救赎回来。那个是十字架的大能，是他买赎所付的代价，就是上帝的儿子被杀，使我们可以穿上完美公义的袍子，然后上帝用了敬虔圣洁的子民。雅各告诉我们，神一生都在牧养他，我们的人生和雅各没有什么不同。神为他的名一直牧养雅各，神也为他的名一直来牧养我们。神一直不离弃我们，还在牧养我们，用福音喂养我们，用话语来供养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可敬，我也没有人是可爱的。所以当你在家里面对待孩子的态度，对待配偶的态度，你知道你多么凶残，多么可怕吗？知道你多么残忍，面目狰狞，里面多么邪恶吗？当你和你的配偶冷战，制服你配偶的时候，你的心多狠，你知道吗？当你对待你的朋友有诡诈的时候，你知道你内心多么邪恶吗？当你在家里不尽到父亲责任，不尽到母亲责任的时候，你知道你多么被罪所影响，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吗？但是神没有离弃你，神还在牧养你，每一周都在牧养，每一天都提供恩典。而牧养这个词是牧羊人来牧养他的羊群，他要把迷失的羊、走散的羊、被野兽伤害的羊把它找回来，缠裹它，医治它，使它恢复到健壮的状态。神也这样牧养我们，牧养我们的生命，牧养我们的家庭，牧养我们这样不堪的丈夫，这样不顺服的妻子和背逆的孩子。神过去牧养，现在依然在牧养。为什么？他为他的名来牧养我们，他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跟你我没有任何的关系。雅各的神为他的名引导他走义路，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也在为他的名引导你和我走义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败坏的，我们的生活不忍直视，但是神爱我，神也爱你，神牧养你，他也牧养我，神救赎你，他还在救赎我。我们虽然还没有像雅各一样临终之前可以说耶和华一生到今日都在牧养我，但是至少你可以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体会到上帝此时此刻都在牧养你，他要通过话语来救赎你，使你在最大的艰难当中看到他最大的善。当你经历上帝在牧养你的时候，你也可以说神使我的灵魂苏醒，你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使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可以这样的告白，你可以这样的向神来见证他一切的美善。我相信等你年老的时候，你依然还能够说，神从我信主到现在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人若是年老，人若懂得上帝的恩，人若是年老若懂得自己的败坏和邪恶，人在婚姻里面待得越久越知道自己邪恶丑陋自私和贪婪。你现在虽然还没有到年老，你不是在经历上帝吗？上帝不是在牧养你吗？上帝没有拒绝你，没有把你关在恩典的门外，没有把话语给你夺走，还有你可以有道可听，有礼拜可以敬拜的，还没有拒绝你，这不是上帝在牧养你吗？如果你已经年老，我想你更应该说，神一生 都在牧养我直到今日。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被神的牧养，神牧养我们，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优秀，他要为他的名来牧养不义的人，牧养悖逆刚硬冷淡的人。我们和雅各一样，我们也能够对上帝说，神呀，是你从蒙召我到现在都在牧养我，恩典的门没有关上，那个又新又活的路没把我们拒之门外，还可以靠着他的儿子到神面前。神岂不是在一直牧养我们？他不是在救赎你？他不是透过话语在牧养和救赎你？所以雅各的告白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告白。雅各人生的经历也正是我们的人生经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能起立来祷告。